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e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听众朋友，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，教养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。这份工作挑战我们的爱心、耐心，也挑战我们的智慧。相信听众朋友当中，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有同感。世界上最有福气的父母是谁呢？您知道吗？那就是愿意到神的前面求帮助，领取神赐给我们所有教养儿女的智慧的父母亲们。高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她是一位基督徒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。
在我小的时候，最令我害怕的事就是犯错，因为那就意味着我要被训斥或被罚。孩子犯错被罚，表面上看是合乎情理的。在家里犯错被父母罚，在学校犯错被老师罚，其实这样的直接后果常常是促使孩子们想办法躲避受罚，欺骗父母及老师，责备他人，或畏惧做有创新精神的事情。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。在孩子6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尿床后，他悄悄地把湿的衣服换下来，把被子铺好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早饭，然后上学。当我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，发现睡衣睡裤都是湿的。等孩子放学后，我会单独和他谈话，尊重孩子的隐私，给孩子留面子。我轻声地问他，你昨天晚上意外地把床尿湿了，对吗？孩子点点头。我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你很勇敢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妈妈很高兴有这样的孩子，耶稣也会为你高兴。我告诉孩子们，在我的家里，犯了错后需要认错，找到犯错的原因，是不会被罚的。若是说谎骗人，会被狠狠地罚，因为神不喜欢说谎的人。在圣经的箴言第12章第22节有这样的话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我又耐心地解释说，你没有骗人，妈妈不会罚你，以后我要叫你起夜，希望你告诉妈妈你的被褥湿了，因为这些尿湿的被褥、衣服不及时清理，就会长病毒和细菌，你就会因此而生病。我花时间给孩子们一一解释，是让孩子们意识到，我教养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。作为一个妈妈，我这样想，如果孩子犯错闯祸，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做，因为这是我教养孩子的黄金时刻。没有被主人训过的马，不懂得顺服主人。犯过错但被耐心调教过的孩子，出门在外才知道如何适应和处理事情，才会少犯错或不犯错。你的孩子越聪明，可能犯错就会越多。若他受到训斥和惩罚过多，往往会抑制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反之，如果你能够正面引导，以宽容和爱的态度相待，就会帮助孩子增加自信心和灵活机动的才智。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2章 第24到第25节是这样说的：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予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我6岁的儿子参加钢琴表演，在表演的过程中把一段曲子忘了，他没有就此而放弃表演，而是想办法重新回到那段曲子，完成了全部的演奏。表演结束后，我把儿子拉过来，紧紧地拥抱住他，祝贺他完成了演奏。我问儿子在弹错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，他说：我知道犯了错没有关系，改了就好，所以我一下子调整过来。听了儿子这番话，我高兴极了，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。你把孩子犯错的经历与正面的爱、怜悯和鼓励联系在一起，他不但会改正错误，还会保持积极的心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用圣经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，用圣经来教养我们孩子的人是有福的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多多信靠主。在腓立比书第3章13节14节这样的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信靠神是每一天属灵里面的操练、仰望、继续的依靠神。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信实、慈爱、真正活着的神。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孤儿院的院长，他完全的凭着信心来办理他的孤儿院。他所经营的孤儿院不向任何人开口捐钱，只是每一天的仰望、祷告、向神祈求。结果他的孤儿院捐款总是源源不断的而来。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神来回答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的祷告，那么若是单单的向空气或者是向墙壁讲话的话，那么孤儿们一个一个早就饿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他不但能够解决我们普通的小问题，就是那些人所看为是绝望的、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而这位全能的神，他能够替我们解决。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在神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也许听过或者是读过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，他们的经历都是宝贵的，他们信靠神来接受他的恩典，能够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，你接受他的爱，接受他的恩典，心里面信服福音，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是存在的， 他会回应你的祷告。如果你没有尝过橘子，你就不能证明这橘子是甜的。同样的，你没有尝试和神交通，也不能证明没有神。神是存在的，盼望你相信接受，得着他的恩典。
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，就吓得不得了，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。
启奏大王，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设法联合别国，如米甸人之类，一同来抵抗。
即使联盟，恐怕也难保得胜啊！我看差人去召巴兰。
啊，大王，您召巴兰做什么？
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。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，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，请他来施法术、念咒语，咒诅以色列人。
大王有道理，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，这太好了。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，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，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他们太强大，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。
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，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，明早我答复你们，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。
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，
你不可跟他们去，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他们是蒙福之民。
第二天早上，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，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。
报告大王，巴兰不肯跟我们来。
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，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，那他就会来了，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
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，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，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。
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，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，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你们在此再住一晚，我好求问上帝，看有什么别的指示，明早我告诉你们。
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，他已明说了，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。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，对吧？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，再等一夜也没意思。我看啊，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。
对对对，有道理，
回家去吧，走走走
走走。
当夜，上帝对巴兰说，
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，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
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哎呀，我睡过头了。我的好妻子，你早，今天是个大好天吧？
看你比平常高兴啊。
我们一向万事如意，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，又有健康、阳光、名望、财富在眼前。
什么名望跟财富啊？
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，那就把财富、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。
上帝准许你去摩押了？
天使说，如果他们召我，可以去。
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起你了，你还没有起床，他们就已经走了。
可是我已经计划好，快叫佣人备驴，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。
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。
快快啊，你这个慢东西，狠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。
驴忽然行动怪异，不走正路，转入路边的田中，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。一会儿，驴偏向右边的石墙，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痛死了。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，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，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。
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？你顽固捣蛋，我就狠打你，再打你。
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。
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？
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
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？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？
以前没有。
这个时候，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，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。巴兰马上伏地跪拜。
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？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。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，如果驴没有转开，我早把你杀了，留他活着。
我犯罪了，上帝若不喜悦我去，我立刻回家。
跟这批人去吧，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。
哎呀，巴兰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怎么不早来啊？我们的礼品不够吗？
我来了，但不能随便说话，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。
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，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，每处并建七个祭坛，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。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，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，巴兰竟然说，
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，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。
够了够了，我召你来咒诅仇敌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。现在你回家去吧，我本想酬谢你，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。
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，他既不受王的欢迎，更得罪了上帝。
温柔又慈爱，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如果你觉得耶稣离你很遥远，那么下面一首歌可能你会想起来。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，正呼唤你，呼唤我。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，正等候你，等候我。回家，回家，疲倦困乏者归家。主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， 呼唤罪人回家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面对试炼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记得回到耶稣那里。每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该怎么让这件事情尽快解决，快快的过去，让我不要再为这件事受苦。我不会想到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不会去想藉由这些经历我可以学习到关于耶稣的真理，也不会思考耶稣在这件事上将如何带领我，或者耶稣希望我学到怎样的功课。经历苦难却不能领会神全部的心意，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，也是一种浪费。当我们面对苦难时的态度，应该像在圣经创世纪32:26中雅各对上帝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的一样。所以每当我觉得痛苦的时候，我喜欢唱这首歌，主耶稣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在这一切困难中求你祝福我。主耶稣知道痛苦流泪祷告是怎么样的，即使在痛苦中或是流血时也要祷告，因为这些耶稣都经历过。为了要成为世人的救赎主，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经历了真实的恐惧，而更加困难的是，耶稣经历了与上帝分离的巨大痛苦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是孤独的，而在独楼地的时候，耶稣更是经历了被上帝完全弃绝的痛苦，因为耶稣担负了我们的重罪。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，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去效法耶稣，持守我们的信仰。正如在希伯来书4:15-16所说，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，却从来没有犯罪。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赐恩的宝座前，好领受怜悯和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这也是我需要的，来到耶稣面前。当我晚上不能入睡，或者是非常疼痛的时候，当瘫痪像是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我要做的不是去逃避，而是像一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也不要只是想着怎么快点结束这一切。相反的，我要做的是来到耶稣面前等候我的主。当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就临到我们。正如古典诗歌所写，虽然现在升到高天，耶稣低头看顾他的弟兄，负担人子之名，他知我们的软弱，在每一次的心痛之中，他理解人的痛苦，他明白我们的忧伤，并且赐予我们安慰。我的朋友，求上帝祝福你，耶稣正在等候你。
诗篇60篇。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，求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摇动。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事件丈量数割谷。基列是我的马拿西，也是我的以法莲，是护卫我头的。犹大是我的帐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盆。我要向以东抛鞋，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
A broken spirit and a contrite heart you will not despise, you will not despise. You desire truth in the inward parts. A broken spirit and a contrite heart. Lord, my heart, is prone to wander, prone to contrite heart, you will not despise, you will not despise. You desire truth in the inward parts, a broken spirit and a contrite heart.
三千年前，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，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，说了这样的一句话。他说：神啊，您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听众朋友，您可知道，神帮助了三千年前的人， 也帮助今天的人。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，进退两难，一筹莫展，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，他的慈爱是丰盛的，是公平的，只要您寻求他，他就会被您找到。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，因着神得以保足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，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，也许是明天要下雨。那么请问您啊，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？我认为它不算预言。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，你家要淹水，你的电视、沙发、衣服等都要受损害，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？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。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。加上，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，又知道你住楼下，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，他很容易猜想说，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，你家就会淹水。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。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，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，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、很清楚。譬如，耶稣出生之地，出生的小城的名字，当耶稣出生的几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。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，那时候的宗教头头、宗教祭司、文士、学者，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，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，不，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，名叫米迦，是他的话。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，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，讲得很清楚，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。有关耶稣基督，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，耶稣所做的几件事，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，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。耶稣要被朋友出卖，耶稣要受难，耶稣的死亡，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。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，跟富人一块埋葬， 都有预言，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。有人算过，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，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。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，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哈，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？我想是的。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，不止一次，是很多个预言，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。也许你想问我，谢德华，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？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圣经是可靠的，是准确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圣经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人。圣经是来自神的心，而不来自人的大脑。虽然是人写的，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，神暗暗地漠视他们，让他们把神的话、他的信息、教训、律例等都写下来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想问，这些话、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。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，那么神其他所说的、所写的都是准确的。朋友，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你好，我是许艺华，我叫 Emily 啊，大家好。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，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，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。他跟我结婚之后，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，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。我们两个商量之后，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，就不是一个家庭，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。那时候开始呢，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。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，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。那之后呢，我就决定受洗了。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，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，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，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，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，就在我们旁边出现，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，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。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。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，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。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断的发烧，反复的发烧，那时候我就只能 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，后面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，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。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，过了三天，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，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，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，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，大概一直烧到40度、42度，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，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，42度了，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，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，然后我先生就哇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，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，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。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，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，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，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，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，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，然后就发高烧了。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，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，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，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，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。哎呀，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小孩，那时候小孩三个都还在小学吧，然后两个是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，一个是小学三年级的小孩。那一天呢，吃退烧药，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，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。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？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。我就住院了，然后我就尽量退烧。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，我三个小孩这么小，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，我要怎么照顾我这三个小孩？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，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，有个熟的医生呢，我就说我两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，两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，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。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。我突然觉得说哎，主耶稣很爱我，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？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，哎，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。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，烧可能还没有退，结果我就带着手机，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，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，我自己就在那边听，我就觉得好平安啊，主耶稣爱我，我绝对不会有事情。可是呢，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。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，那时候是周五吧，那我星期一，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星光医院做检查。我到星光医院的时候，我就跟医生说，哎呀，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，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，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。那个医生说，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。后来到了星光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医生非常好，他就一个人呢，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，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。第一次检查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，哎，你是肾结石不见了。没有肾结石啊，你怎么说要动手术，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。后来他又不相信，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，还是没有啊，找不到啦。那明明在上海，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，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，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，他听到了我的祷告。而且我一直深信，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，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，2003年、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，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， 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，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。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，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，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。
听众朋友，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，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。
人喜欢相信自己，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，又使人狂妄傲慢。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，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。50年代时，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，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，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，但事与愿违。所炼300多万吨土钢，416万吨土铁，根本不能用，全国约损失200亿元。在60年代，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，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，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，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，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。70年代时，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，人们深信人定胜天，在山上平了果园，修梯田，种粮食，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。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、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，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。自信受如此捉弄，原因何在？从80年代开始，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，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，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，被捧为天之骄子，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。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，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，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。不幸的是，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，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，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，却是愤世和绝望。在他去世之前，我没有敢去看他，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。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，海水一望无际，沉静无声，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，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，却被海浪抛来丢去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，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，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。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，25万人自杀死亡，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。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，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，都靠不住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他因心脏病住院，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。 不但自己不惊慌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。这位护士问他，要动这样的手术，别人都怕得要死，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？他回答说，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，看看我的身体吧，他已经衰老软弱，是靠不住的。我认识神，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，他才是信靠得住的。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，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、美貌、金钱和权力。圣经说，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箴言28:26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箴言31:30。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，箴言27:24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耶利米书9:23-24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找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19:11-13。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
Oh, my soul. 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